现在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28篇，法老最后的挣扎。神给他选民的完全救恩，包括逾越节、出埃及和过红海。逾越节表征救赎，出埃及表征从世界出来，过红海表征受尽。带着所有这些方面的完全救恩，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所享受的。为着完成救恩的这三方面，神需要像法老这样的人，没有他就没有所需要的环境、光景和居面。我们若看见这事，就要为着神的主宰权柄赞美他。法老的抵挡造成一个环境，使逾越节成为可能。我们不能说法老是逾越节的来源，但我们能说没有他就没有设立逾越节所需要的环境。逾越节包括救赎所需要的，就是以色列人因的罪所需要的。然而逾越节所包含的比救赎更多。基督徒承认需要救赎，但他们可能没有看见需要逾越节。在逾越节的晚上，不仅以色列人得救了，埃及人和黑暗的邪恶权势也受了审判。在对救恩的正常经历中，我们蒙了救赎，并且我们里面和周围的黑暗权势也受了审判。然而许多基督徒不是以正常的方式得救的，他们经历救赎，但他们没有经历神对黑暗权势的审判。我们已经看见法老一次又一次的挣扎抵挡主，抗拒他的要求，不容以色列人去。但是法老愈挣扎，愈对带进完成神救恩所需要的环境有帮助。尽管法老一直抗拒神的要求，摩西却不断地与他办交涉。我们中间没有人运用过要求与摩西的忍耐，我们可能冲突了几次之后就放弃了，这常是我们今天对待人时所做的。例如我们也许对某人的得救有负担，我们盼望接触几次之后神所拣选的人就归向主，但如果他继续抵挡主，我们也许就放弃了，认为再去接触他是浪费时间。摩西正好相反，他对待法老既忍耐又坚持。摩西接触法老以及法老挣扎抵挡主的结果，埃及的情势就紧张起来，最终逾越节成为必须的。当法老和埃及人被证实是完全抵挡主时，主在背叛的埃及人身上实行审判并拯救他百姓的时候就到了。当以色列人享受逾越节时，埃及人正在神的审判下受苦。然而埃及人没有权利为此责怪神，他们使神的审判临到自己身上，他们对于造成设立逾越节所需要的环境以及逾越节的救赎和审判应该负责任。同样的，神的百姓从埃及出来是由于法老的帮助，否则以色列人可能永远不能离开埃及地。如果法老和埃及人待他们还仁慈，他们就不会巴望离开埃及。但是法老压迫以色列人，造成了他们出埃及的环境，然后使他们必须离去。之中法老催逼神的百姓离开埃及，所以法老被神用来达成神的百姓出埃及的目的。照着神的命定和经营，在他的救恩里需要受尽，就是过红海所表征的。为了完成这一面的救恩，神没有领他的百姓从非利士人的领土直接进入迦南地，反之如我们在上一篇信息所指出的，他领他们绕道而行，他使他们往南走并转向红海，似乎是走到了死路。然而主知道他所计划要做的是什么，他的心意是要用红海为他的百姓施浸，并且埋葬法老和他的军兵。倘若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领土直接进入迦南地，他们就不会过红海，并且埃及的军兵也不会 被埋葬。所以在过红海的事上，神再度使用法老，这次造成一个局面，使他的百姓受尽，借着云柱和火柱，神领他们走迂回的路。当他们在引导他们的柱子后面前进时，他们被带到靠近海边之地安营。根据14章3节，主知道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扰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在埃及人眼中，以色列人走这样一条迂回的路是非常愚蠢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情形又使法老追袭他们，故此以色列人靠近海边安营，以及法老和其车辆的追赶，造成为神的百姓失禁以及埋葬法老和其军兵的最佳环境。照着世人的观念，我们很多人从悔改到受禁的期间，漫无目的地漂流着。在我们得救以前，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就是人生的目的。但在我们得救之后，表面看来我们没有目标，并开始漫无目的地漂流。当然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目标，但在世人眼中，我们的人生没有目的，前途茫茫。这种漫无目的的流浪时常极其逼迫，别人会责怪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以及我们要往何处去。有些人甚至以为我们神志不清，我们很多人遭受过这种逼迫。然而这样的逼迫帮助我们有正确且彻底的受尽。如果我们没有因着表面上漫无目的的漂流而遭受逼迫，我们的受尽可能只是一个没有多少意义的手续。但如果我们因着失去目标而受逼迫，我们的受尽就很有意义。故此我们必须为着这样的逼迫感谢主。我能做见证，我所看见最好的受尽，就是那些遭亲友逼迫之人的受尽。在这些事例中，出信者受尽时有许多要埋葬的，但是没有逼迫，受尽就不是这样有意义。因为当出信者埋葬时，没有别的东西与他们一同埋葬。当以色列人在红海中受尽时，他们把埃及的军兵一同带进水中。原则上每当一个出信者受尽时，应该发生同样的事，世界的军兵应该被带到禁池里，并且埋葬在受尽的水中。我们已经看见在神救恩的三方面，法老对于以色列人是个帮助，他帮助他们过逾越节、出埃及，并有一次彻底的受尽。根据预表，这幅图画包含很广泛，倘若我们思想这个预表，并把它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光景中，我们就能帮助出信的人以正确的方式受尽。许多年前我对传福音很积极，很多人因着我传福音而得救，我总是盼望新得救的人以归向基督之后立刻受尽。我认为他们从悔改到受尽要走一条直路，但是根据出埃及记的预表，这种盼望是不对的。神没有带领他的百姓直接进入应许之地，如我们所指出的，他领他们绕道而行。同样的原则，神不带领我们传福音而得救的人直接就受尽，相反的，他会带领他们绕道而行。在世界的眼中，跟随这一条路是荒谬的，因为似乎是死路一条。然而这是神的带领，其结果乃是正确的受尽，且消除了世界的军兵。如果我们查读出埃及记的预表，我们就不会再盼望出信者从悔改到受尽走一条直路。我们知道神带领他们的路会有许多难处，然而这是神的法子，把悔改者带到一种光景中，在那里被迫有一个正确且彻底的受尽。现在让我们来看法老最后挣扎的一些细节，就是神为了彻底拯救他的百姓所明确使用之挣扎的一切细节。一、预表撒旦和其事件对于 将要受尽指信徒的挣扎。法老最后的挣扎是预表撒旦和其世界对将要受尽指信徒的挣扎。当撒旦和世界对一个初悔改的人做挣扎时，我们不该失望，反之我们该认识这个挣扎将为悔改者有一次彻底的受尽而预备环境。二，法老被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转向所引诱。我们已经指出法老被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漂流所引诱，法老认为以色列人漫无目的的漂流，就被诱使去追袭他们。三，耶和华为着他的荣耀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以色列人变心。法老被引诱去追赶以色列人，并且神使他的心刚硬，因为神使他的心刚硬了，法老就决定去追赶神的百姓。出埃及记14章4节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有些人会以为神绝不会做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样的事，这与他们的观念完全相反。当我们在勇士里，我们会稀奇得知神做了许多与我们观念不一致的事情，尤其在神使用撒旦的方式上更是如此。尽管我们恨恶撒旦，神却一直使用他。这有天的门仍然向撒旦开启的事实得到证明。我们从启示录12章和约伯记这些主的话可以看见，撒旦在天上得见神的面。如果我们是神，我们会用我们的全能立刻将撒旦扔在火湖里，至少我们会逼他留在天外。然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照着他的方式，他使用撒旦为着完成他自己的旨意。同样的原则，神为着他的荣耀使用法老，使法老和埃及人的心刚硬。轮到法老，9章16节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保罗在罗马9章17节引用本节，神使用法老不仅是在灾害的时候，也是在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如14章5节说，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根据14章1和2节，神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黎西芬，他们要在那里靠近海边安营，实际上等于在一个绝境安营。在法老眼中，以色列人陷在旷野里，他们无处可逃。照着法老的观念，这是使以色列人回到他掌握之下的大好机会，因此他追赶他们。四，法老和他的军兵追赶以色列人至红海边。出埃及记14章6至9节启示，法老和其军兵追赶以色列人至红海边。当以色列人向后看，见到法老的军兵，他们向前看，见到红海，他们就立刻向耶和华哀求，并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没有信心的以色列人能说善道，在他们的抱怨中，他们口若悬河地发表他们的感觉。可是我们不该笑他们，如果我们在那里，我们的表现可能也是一样。摩西没有与百姓争辩什么，反之他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实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比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当摩西说这些话时，耶和华来对摩西说， 不要向他哀求，但要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在那一刻，法老和他的军兵定位非常靠近以色列人的营地，如果我们在那里，我们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被吓住了。埃及人有600辆车，而摩西所有的只是手中的一根杖。五，神的使者借着云柱保护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19节说，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本节中神的使者就是在第三章呼叫摩西的耶和华的使者。神以耶和华使者的身位呼叫摩西，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神自己。在三章六节的话中，耶和华的使者证明他自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表明他是三而一的神，父神、子神和灵神。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三而一的神，乃是作为神所差遣的基督。神所差遣者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事实，指明基督乃是带领百姓的那位。然而根据14章19节，神的使者从百姓前头转到背后。本节继续说，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边立柱。当神的使者移动时，柱子也移动，这显明他和柱子是一个。20节继续说，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这柱子是一道墙，把这两个营分开。在埃及人这边的墙有黑暗，但在面向神百姓的一边有亮光。这发光的柱子保护神的百姓脱离埃及人。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应用到我们在主里的经历。当我们开始跟随主时，主的引导对我们就成了发光的柱子。从我们开始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了光，这光是引导的光。但是当反对兴起来抵挡我们时，引导的光自然而然就成了保护的光，一度在我们的前面的光转到我们后边，保护我们免受反对和攻击。然而对于反对者而言，这保护的光就成了黑暗。我能从我的经历中做见证，每当我遭遇反对，引导的光就转到我后面，成了保护的光。否则由于反对，我可能受试探就后退，我会怀疑我所看见的真理。但引导的光成了保护的光，我就无路可退。在我后面的光是如此明亮，使我不可能退后。再者，这保护的光对反对者就成了黑暗。一方面我被光保护，另一方面反对者完全在黑暗中。这是在14章19节和20节所看见的原则。如果我们向主忠诚，每当我们遭到反对时，他引导的光就要成为保护的光，这光对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黑暗。因为反对者在黑暗中，而我们在光中，我们就蒙了保护。这光就是基督作为耶和华的使者。这事实表明，这位对我们是光的基督会使黑暗临到反对者。对于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引导的光成为保护的光，但是对于反对神百姓的人，光就成为黑暗。每当你遭遇这样的反对者攻击时，要确信反对者将满了黑暗，主是这样来保护他的百姓。云柱像一道分别的墙，立在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中间。在神百姓的一边有光，但在埃及人的一边有黑暗。我们在光中或是在黑暗中，乃在于我们跟随主或攻击他的百姓。 如果我们在反对者当中，云柱对我们就是黑暗，但如果我们跟随主，云柱就要向我们发光。我们已经指出，我们从主所得着的光先是引导我们，然后当反对临到时，光就保护我们。倘若我们没有引导的光，就不能有保护的光。我们很多人能做见证，我们得着光之后，不论反对有多激烈，我们都受到这光的保护。当我们遭受攻击时，也许会受到仇敌的试探，怀疑我们的道路或立场，但在这样怀疑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光就是我们的印证，这就是保护的光。常常愈反对愈逼迫，这光就越发明亮。当这光对我们越发明亮时，反对者就越过越陷在黑暗里，最后反对者所落入的黑暗大到一个地步，他们不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攻击这些跟随主的人，他们就全然在黑暗中，结果他们会在某种形式上遭受死亡之苦。我多次看见这事发生，起初反对者在黑暗中，但最终他们遭受死亡之苦。反对者愈攻击神的百姓，他们自己就越在黑暗里，他们不仅盲目无知，更是变得不合逻辑而无理性。他们可能在如此浓密的幽暗中一致失去了理性。假设某位朋友或亲戚因你跟随主而反对你，这人越反对你，他就越在黑暗中，最后他也许失去理智，并开始胡作非为。他的一言一行不仅抵挡神的光和真理，同时也反对理智。然而当反对者在这样浓密的幽暗中，你却享受保守之光的照耀。请想一想主耶稣在地上时宗教徒中间的光景。对门徒来说，主就是光，但是对宗教徒来说，他却是黑暗的缘由。因为宗教徒在黑暗中，他们就散布主的谣言，甚至歪曲他的话。例如他们歪曲他所说拆毁这殿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的话。在宗教徒那边是黑暗，但在主和他的门徒这边却是光。为这缘故，主耶稣对宗教徒说，他们是瞎眼的。再者，当大树的扫罗悔改时，主吩咐他要叫别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主在这里所说的黑暗，特别是指犹太教的黑暗。在保罗的时代，犹太教完全在黑暗中，今日的天主教、更正教和独立的宗教团体也是如此。在这些团体里的人越抵挡真理，他们就越落在黑暗里。当主耶稣在地上时，他自己就是试验人的石头。然后在使徒行传中，使徒们和以后的众教会也成了试验人的石头。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中已成了试验人的石头。我们曾指出，以色列人是受神使者的引导，他是带领他们出埃及，并引导他们经过旷野进入美地的那位。在14章以前，他就在百姓中间，但是他的名还没有被提说。我们将要看见，在23章20节主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此外，在撒迦利亚书，我们又一次看见神的使者。这位使者，神所差遣的人，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并保护他们脱离埃及人的那位，仍然照顾神的百姓。当神的使者从百姓前面转到后边时，柱子也跟着转，因为使者和柱子是一个。今天在我们的经历中也是这样，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无法把主和他引导的灵分开。法老为神所定的旨意效力之后，他就成了牺牲品。我时常发出一个警告，不要因着反对教会而成为牺牲品。然而有些人不理会这个警告而成了牺牲品，他们愈反对教会，就愈变得不合逻辑并无理智，他们的胡作非为 就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记号。当我们跟随主时，我们愈遭受攻击和反对，引导和保护的光就越明亮。然而反对者可能不顾笼罩他们的黑暗，还是继续的攻击。法老定规看见云柱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开，但他仍不召回他的车辆，反之他失去了理智，继续追赶神的百姓，而成了牺牲品。六，法老和他的军兵追赶以色列人至红海中。当摩西向海伸杖，水便分开，然后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现在不是绝景了，反而海中有一条路。于是使者在他们后面，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了海，然后因神使埃及人刚硬追赶他的百姓，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因为耶和华使埃及人的心刚硬，法老和他的军兵追赶以色列人到红海中。神如此行，是要借着法老和他的军兵、车辆和马兵荣耀他自己。七，耶和华击败法老和他的军兵。24节说，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根据25节，耶和华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有些译本说，耶和华绑住了车轮，一直不能行动。埃及人混乱，车辆不能行走，就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然而逃跑已经太迟了。摩西遵照耶和华的话向海伸杖，海水仍旧复原，海水回流如故，埃及人就灭亡了。八，法老和他的军兵被淹没并埋葬在海中。虽然埃及人企图逃跑，但耶和华把他们甩在海中了。28节继续说，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法老和他的军兵被淹没并埋葬在海中，这表征撒旦和世界在受禁时被埋葬了。法老被埋葬在海中之后，他就了结了，他永不再挣扎，因他在神手中的用处已经尽了。以色列人因着过红海，从法老霸占的手中得了释放，进入了另一个领域，但是法老因他对神不再有用，就被了结并埋葬了。从我们的经历来看，我们能做见证，有些事会兴起来抵挡我们，尽管我们不喜欢攻击和反对，但所有的攻击者和反对者在神手中都是有用的。神为着我们的益处而使用他们，目的在成全我们。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了，反对者再没有什么用处时，反对的事就必终止。法老不仅催逼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还陪着他们到红海，直到神的百姓过了红海，而法老被埋葬在海中之后，他们就与法老永远分离了。倘若某种反对或攻击得以存留，那定规是神仍然需要他，他定规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所需要的。但有一天这个反对要被了结并且埋葬。在本篇信息中，我们看见法老被神用来成就他选民彻底全备而完满的救恩，他被用来提供逾越节、出埃及和受禁的环境。除了赞美神以外，神的百姓不需要再做什么。法老末次的挣扎结束了，如今他被置于安息之地，不用再挣扎了。赞美主，连法老末次的挣扎也有助于完成神选民的完备救恩。